是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俗世中的一朵莲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5日。我是1997年出生的青年大法弟子，我父亲和姑姑都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从懂事起就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，跟随家人同修，一起在修炼中成长。我从大法小弟子到青年大法弟子，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，也曾因为家人被中共迫害，失去了修炼的环境，从而迷失在常人中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多次洗净我被常人社会大染缸污染的思想，让我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。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，在迫害中得法。由于家里很多人都修炼大法，所以我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。我从小就和父亲一起背诵红音中的诗词，也经常伴着修炼中的神奇故事入睡。家人发正念时也经常会带上我。虽然我小时候对大法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，但是经常跟着家人一起学法发正念，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每天都很快乐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不仅打破了我们家其乐融融的修炼环境，也让我的整个童年笼罩在这场邪恶迫害带来的恐怖之下。记得父亲很快就因为修炼大法被绑架，非法关押半个月。从此以后，母亲就对修炼大法很恐惧，谈及色变，也不让我接触。那个时候，我感觉好像一下子什么都变了，也不再那么开心了。小小的我仿佛总是装着很多心事。很多大法弟子坚定地选择了理性反迫害，向世人讲清真相。那时候有同修给了父亲9瓶共产党光碟，有时候我无意中看到邪党迫害同修们的画面，就会在纸上涂涂画画，有时画的是恶警拿着刀迫害大法弟子，还有的画着三退保平安。我那时不懂什么是讲真相，但我经常给自己要好的同学讲述我所知道的事，还劝他们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从不戴红领巾，就因为这样，班主任没少把我父亲叫到学校去，父亲就会给老师们讲真相。有一次，父亲被叫到学校，在走廊里，面对好几位学校领导讲真相，班级里面静悄悄的，同学们都在竖起耳朵听。随着常人社会大染缸的污染，让我本应纯净的思想中产生了羞耻心和怕心，被同学们孤立、指责时委屈的心，让我承受不住压力，逐渐地脱离了修炼的环境。我变得像常人一样，成绩一落千丈，也不再学法，随波逐流，变成了老师眼中的坏学生。慈悲的师父点化我重新拿起大法书，给我机会，让我重新走入修炼。 我跟着父亲参加了集体学法，每周一次的学法总是让我感觉内心充满了大法纯净的能量。师尊要求的集体学法让我没有被落下，每次我都能找出一大堆人心。听着同修们学法后的交流，我觉得自己也能被带动着精进。我从幼时得法，再到完成学业，到如今已步入社会，每一段成长历程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护佑。家人同修多次被迫害，给我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伤痛，使我几度脱离学法和修炼的环境，从而迷失在常人中。但是慈悲的师尊从没有放弃过我，在我每一次跌落谷底之前点化我，将我慈悲地托起。我只要拿起大法书，只要信师信法，就能重新洗净自己，回到大法中来。二，利用法律营救父亲，做开庭辩护。在修炼的路上，大法弟子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人讲清真相，反迫害。父亲多年来也一直都在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发真相传单等，其中经历了四次被绑架迫害。由于我们家条件有限，母亲对大法不理解，前三次父亲被绑架都没有请律师，结果就任由邪恶诬判父亲很多年。这时我意识到，正是因为很多大法弟子对法律的了解有限，才会让这些邪恶之徒钻空子，不能再任由邪恶迫害善良的父亲了。慈悲的师尊点化我，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让我看到了一篇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谈到一位同修被非法开庭，是他妻子为他辩护的。我顿时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我作为女儿，是不是也可以为父亲辩护呢？我在明慧网上搜索相关文章，感恩慈悲的师尊点化，让我顺利找到了专门为大法弟子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论坛。我将我父亲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发表在论坛上，寻求帮助。不久就得到了论坛同修们的帮助，告诉我该如何准备辩护材料，在哪里看相关案例，在法庭上面对公检法人员的无理行为时，该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。我看着同修们提供的帮助，以及从法理上的鼓励，激动地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。这时，我感到我并不是一个人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。我虽然平时也把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挂在嘴边，但却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相关的法律知识，在学校里也没有教过这些，身边也没有懂得的亲友可以帮助我，只能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学，经常会因为搞不懂而流泪。我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多发正念，清除干扰我为父亲辩护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我将我的打算与本地同修交流后，同修们很快分工明确，积极地营救我父亲。老年同修们多以向公检法机关邮寄真相信为主，有的长时间为我父亲发正念，有的组织在开庭那天近距离正念加持我和我父亲，大家形成了一个整体。我将从公益论坛上下载下的正义律师的辩护词等真相材料打印出来，给身边的亲人看，读给平时不理解大法的母亲听，对邪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，也让母亲明白了真相，对我去辩护这件事打消了顾虑。姑姑同修陪我去找可以送东西给我父亲的律师，将这些真相材料送进了看守所，也让更多不明真相的世人看到了大法的真相。开庭前几日，我不停地手写真相信邮寄给法官，讲述我父亲为什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，以及大法真相。由于本地同修配合得好，开庭那日，我堂堂正正地为我父亲进行了辩护，针对检察官的诬告有力地进行了驳斥， 在此过程中，我的心非常的平和。虽然中途我被法官打断辩护，并被拖出法庭，但是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我父亲为自己做了后续的辩护。这场邪恶的审判以非法误判我父亲一年半为结果。由于当时我父亲已经被绑架到看守所一年，所以父亲没有被移送到邪恶的监狱，在半年后顺利的回家。我为父亲辩护的过程，也是在修自己的过程，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震慑邪恶，向世人讲清真相的过程。我父亲在被绑架到看守所的这段时间里，也在理性的反迫害，向自己接触到的世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这使得更多的世人明白了大法弟子究竟是怎样的群体，在被迫害中也向世人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三，清除手机对修炼人的干扰，做俗世中的一朵莲。从得法至今，我深知自己有很多没有修去的人心，时而表现得还像个常人一样。尤其是离开家到外地去工作之后，一旦脱离家里的修炼环境，就会慢慢变得像个常人。具体表现在，基本不怎么看书学法，师尊要求的三件事更是一件都没有做。我一旦脱离了学法，一切邪恶因素都会围上来，形成一个笼子一样的结构把我关进去。常人社会大染缸的污染会让我精神上变得迟钝，不再想学法，甚至产生恐惧心理。这是旧势力针对年轻大法弟子的一种迫害。由于工作的性质，我经常会有寒暑假，往往是正念满满的离家，但像常人一样捧着个手机回来，眼睛恨不得掉进手机里。父亲总是会担忧地跟我交流，让我赶快学法练功，经常急切地催促我多学法，并告诉我修炼的时间不多了，让我赶快跟上来。当我拿起大法书静心学法练功，大法的神奇就会再一次向我展现。我不再想玩手机了，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，师父给我清理身体等，这时常让我感觉到，如果我没有学大法，那我可能就会像个普通常人一样，被手机磨得继续堕落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每一次学法，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师父给我清理我被污染的思想，将我从浑浑噩噩中拯救出来。师尊的慈悲看护是我永远都无法用言语形容的，我只有好好修炼。我意识到常人社会这个大染缸真是十恶俱全，邪党文化对现代年轻人的精神毒害非常可怕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年轻人越来越离不开手机等电子产品，男孩女孩都在刷抖音、快手等娱乐软件，那里面充满了各种邪恶的欲望，只要一染上手机，家长也无能为力。我曾一度痴迷网络小说，看得十分入迷，简直是废寝忘食，离修炼人的状态相差甚远。而且这些邪恶变异的小说，其实就是在变相地毁掉现代年轻人内心纯正的传统文化。我悟到，作为修炼人，我的目的是修去执着心，返本归真，不能人为地往自己的思想里加这些坏东西。我的一言一行，一丝一念都在被另外空间无数的生命注视着，稍有偏差，就会给我的修炼路带来麻烦。作为青年大法弟子，我们在师父的看护下长大，这场迫害拆散了无数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使我们失去了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。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相同的经历，家人遭受的迫害，世人的不理解，让我们也被迫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辛酸与苦楚。但是我们始终和常人是不同的，我们是沐浴着大法的慈悲长大，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们是师尊的弟子， 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师父时刻都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不要再沉迷于常人社会肮脏的手机魔窟中自甘堕落了，也不要觉得自己愧对师父，就不想好好修炼了。其实只要我们多学法，意志坚定，清除手机对我们的干扰非常容易。我要扎扎实实地修去各种执着心，从常人中超脱出来，做俗世中的一朵莲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整理稿件中归正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9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给本地一些老年同修整理交流稿已有一段时间了。我接触到的写稿同修几乎都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他们总体上给我的感觉有三个特点：一是数量多并已形成整体，二是非常平稳，许多同修常年坚持，几乎是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三是写稿积极性非常高。通常整理稿件分两种，一种是本人口述，录音后我回去整理，一种是已写好的手稿，交由我打字出来并稍加修饰语句，改改错别字等。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今天与同修们分享。一次我被领到某同修家，刚一进门就看见十几位老同修已等候多时了，有认识的也有第一次见的。一位见过的 A 同修说，为了不耽误你时间，我们已经提前演练过一遍了，说什么怎么说都准备好了。我听了又惊讶又感佩，那就从你开始吧，我笑着说。哦对了，某篇文章是你的吧，网上已经发表了，你看了没有？ A 同修愣了一下，说自己平时上网比较少，没有看也不用看了，该做的做了就行了。我听后一时无语，我以为他至少会高兴一下，问问什么时间发表的呀等等，没想到他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回家后我还在想着 A 同修的话，这段时间我总是关注明慧网的动态，看看有没有自己整理的文章发表，如果有就会高兴，如果没有就会期盼着下一次会有。我对妻子说，那文章的作者还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帮忙整理的，作者本人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，我却欢喜得不得了，这差距实在太大了。我问自己欢喜什么呢？求发表的背后是什么？是求名的心，求功德的心，求结果的心，还有欢喜心、显示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。有时候想想也觉得奇怪，这个名看不见摸不着，也不能当饭吃当衣服穿，人为什么都求这个东西呢？它不是我，我不能要它，一定要重视修去它。还有一位老同修 B， 三件事做得都很好，尤其是讲真相救人，许多同修说他有智慧。他除了真相讲得好，还会写文章，而且经常写心得体会。但有我经手打字的稿件就有10篇，虽然从未发表，但是一点不妨碍他写稿的积极性。也许 B 同修只是把写稿当作修炼路上的点滴记录，仅此而已。一次我给他录稿，大概录了40分钟。录音完成后，他也打算离开了。这时我不小心把他的录音删掉了。当我非常抱歉地告诉他时，他一点也没有生气。没关系，这也不是偶然的。然后他催我继续给其他同修录，经我一再要求，他才肯再录一遍。好在我记得大概内容，由我复述 B 同修补充，很快完成了录稿。整个过程 B 同修都是笑呵呵的模样，不急不躁。老同修的这些细节令我受益匪浅，也让我看到了差距。最令我百感交集的却是这件事情。前几天在浏览明慧网时看到一篇文章似曾相识，仔细一看是 C 同修前些天交给我的手稿。当时看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有点乱，想到哪儿写到哪儿，心想写成这样也没法整理，肯定不能发表。所以我快速地打字出来，没有校对就直接发往明慧网投稿了。 事情完成也就抛之脑后，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带了多少人心执着对待这件事。大约投稿后不到十天，文章发表了。明慧同修不但理顺了整篇文章，还把我打字时的错别字更正了。羞愧难当的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对待整理稿件的工作上有大漏，自认为有希望发表的文章就认真对待，认为不太可能发表的就不认真对待。这里有分别心、自我、自以为是的心、求结果的功利心，看不上文章写的乱是妒忌心，快速打字不校对含有怕麻烦、求安逸的心、不真的心。我惊讶于自己居然带着这么多肮脏的人心执着在做如此神圣的事。记得当时给 C 同修录稿的时候，也许出于紧张，他什么也想不起来，没有录成。隔了许多天， C 同修托人将手稿交到我手中。同修的心多么纯净啊！我曾对妻子说，和这些老同修比，我说相差十万八千里，那都是在吹了。这么好的同修，这么好的法，为什么面对同修的信任，我如此怠慢？为什么面对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我如此怠慢？如果没有这篇文章，我还不知警醒。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，感谢同修们的信任。我告诉自己，从此要端正态度，修去肮脏的人心执着，归正自己，带着更纯净的心去做好三件事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